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的题目是路加福音的最后财主，不过呢就大赠送，送多三个，因为呢路加福音里面呢原来提及过四个财主的。咁呢四个财主的故事呢里面有两个呢是耶稣所讲的故事里面的角色来的，另外的两个呢就是耶稣所遇见的人物来的。你曾经都睇过有一段好熟嘅经文，耶稣对第三个财主讲嘅，佢话有钱财嘅人进神嘅国是何等的难哦！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可能都有印象呢一段经文啊。如果系咁嘅时候咧，门徒就问咁边个先至可以进神嘅国咧？咁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不是真的那么难呢？是什么构成这些艰难呢？如果是难的话，我们试试将这四个财主的故事呢拼凑一起，看看呢它给我们一个什么的景象和什么的观感。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无论我们在座的自觉是财主，亦或是都不觉得自己是财主的，都可能从这幅图画里面呢来到去得到一些的启发，或者是对我们的生活和信仰呢有一些的帮助。第一位财主的故事是记载了在第十二章的，请大家翻开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节嗰度，第十二章第十六节开始，耶稣咁样讲呢个故事嘅。佢话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点算好呢？于是佢就谂啦，嗱咁样样啦，我将我个货仓拆咗佢，起个更加大嘅，就可以收藏我更加多嘅粮食同埋财物啦。然之后咧，我就要对我嘅灵魂讲。灵魂啊，而家你有咁多财物喺度，我哋嘅俗语就话你打跛脚都唔使惊啦。你只管安安日日咁样样吃喝快乐吧。耶稣就话：神却要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咁最后咧，耶稣就做咗一个咁样样嘅总结：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相信大家都好熟呢个故事。呢个财主咧喺个故事里边咧就被耶稣称为无知，无知嘅财主。佢点解无知咧？因为咧佢用财物咧嚟到去款待佢嘅灵魂。如果以为人生嘅所有需要就系财物，如果以为财物就是能够满足所有人生的需要，包括物质和非物质需要的呢，这样样呢就好像缘木求鱼，得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有时呢会弄巧反拙。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呢，财主这一度这位财主这一种用财物来到去喂饱饥渴的心灵，这一种的做法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是经常可见的。所以如果当我们准备去笑这位财主无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来到去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例如我们都知道食物进食是基本上要满足身体的需要，肚子打鼓的时候我们要填一填它。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肚子填饱了，我们还想吃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已经储得太多呢，我们都是要吃的。有没有怀疑即是我们禁不住要吃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什么时候来的呢？有些人呢就说是压力过大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情绪上面的需要，不是一个身体上面的需要来的。有位朋友呢有这样的经验，他说一年半之前，爱情、家庭、事业、朋友竟然同时令我彻底的失望和迷茫。 我真係再承受唔到啦。我以為狂食可以逃避問題，但係我越食就越喊，我越喊就越有唔想生存嘅諗法。後來我接受咗專業嘅幫助之後，我發覺自己原來從細到大都有好多唔開心嘅事累積咗喺度，纏繞住我。可能係我過分自卑，唔敢去動身改變，又或者係我過分自信，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有問題，所以情緒稍一波動我就選擇去暴食，去逃避問題。我哋環顧四周，其實我哋仲可以見到好多用物質嚟到去解決非物質需要嘅例子嘅，例如有一啲父母因為工作或者個人嘅原因未能夠經常陪伴仔女，在情感的虧欠底下，往往不自覺地就供應金錢和物質去補償這個缺席。又有些政府避免處理那個不公平的遊戲規則，於是每一次就派些糖來到安撫市民。又有些政府他們就用自己的 GDP 的數字，用城市化的速度，用建築物的高度來到去取代對人權、對自由、對民主的發展，只能夠或者只是懂得用物質來到解決非物質需要的人，往往都是覺得大惑不解的，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我給了這麼多錢和給了這麼多物質給我的子女，為什麼我還覺得跟他們這麼疏離的呢？為什麼我派了這麼多糖，那些人仲系咁多怨言嘅咧？点解我成为咗经济大国？点解啲人都唔系衷心咁样尊重我嘅咧？有啲人话钱可以解决嘅问题就唔系问题啦。原来咧，人生有好多问题唔系钱可以解决嘅。耶稣总结呢一个无知嘅财主嘅故事嘅时候，佢系咁讲。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他这样说，他说神啊，你创造我们的心灵留下了空位，除了你以外世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我们都未必是经历过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所以我们都是还是以为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满足得晒。在城中有一位富豪，可能他真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但他都有这样的经历。他说1994年我和我太太刚刚去完旅行回来，有一些 jet lag， 睡得不是挺好，又有些坐立不安。太太尽量安慰和帮助我舒缓心情，但我总是觉得有些空虚、茫然，甚至觉得恐惧。我知道在很多人的眼里面我什么都有了，爸爸为我们打好了一番事业的基础，由我们继续来到去营运，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有贤惠聪明的太太，有精乖的仔女，自己的身体都挺好，但是总是有那种无法挥去，有那种填补不到的空虚感。于是我跟我太太说，不如我们又去旅行咯。太太说刚刚才落机了。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有物质以外的需要，他承认这些需要不是物质能够填满的时候，他体会到原来财物都不是能够去解决他所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就是打破无知的开始。我们记不记得八福的第一福是这样讲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位的财主的故事记载在第十六章，让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开始，这个故事稍微长，他大概就是这样讲的。他说有一个财主就生活得非常之奢华，他门口就有一个乞丐叫做拉撒路， 咁咧，拉撒路咧就要靠佢啊台面跌落嚟嗰啲碎渣咧嚟到去生存嘅。咁咧後來咧，佢哋就離開咗世界啦。拉撒路咧就喺亞伯拉罕嘅懷裏邊就被安慰。而呢個財主咧就喺陰間裏邊去受苦。於是咧，佢抬頭望見拉撒路嘅時候咧，佢咧就同亞伯拉罕講：，哇！我好辛苦，可唔可以叫拉撒路嚟咧？俾啲水我點下個口，唔使咁辛苦。亞伯拉罕咧就話：唔得嘅喎，我嗰度同你嗰度係通唔到嘅喎，我去唔到你嗰度，你嗰度又嚟唔到我度嘅喎。咁於是咧，個財主咧就同亞伯拉罕講：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屋企仲有幾個兄弟，你快啲叫拉撒路去話俾佢哋知，等佢哋唔好嚟我嗰度啊！咁亞伯拉罕就話：佢哋有摩西同埋先知嘅説話可以聽，如果佢連摩西同先知説話都唔聽咧，咁我叫拉撒路去咧。其实对他们都是无补于事的，个故事就是这样的。面对着真相，第一个财主的反应，刚才第一个财主他的反应可能会说，蛤？原来是这样的吗？我没想到。第二个财主的反应就是，蛤？真是这样的？我以为是说一下。所以咧，如果第一位财主我哋话佢无知嘅时候咧，咁第二位财主咧就唔可以叫做无知啦，最多咧都只可以话系扮无知啫。因为咧，佢以为自己咧唔知道阴间同埋亚伯拉罕嗰度系通唔到嘅，佢又以为自己咧唔知道咧去到亚伯拉罕嗰条路应该系点去嘅，所以咧佢就同亚伯拉罕讲：喂，你叫拉撒路翻去话俾我啲兄弟知啊！咁，但系咧，亚伯拉罕话俾佢听，其实你一早知噶啦，因为你有先知同埋摩西嘅说话喺度，你系唔会唔知噶。如果你仲以为自己唔知咧，其实系扮无知嘅啫，扮唔知嘅啫。点解会扮唔知咧？点解知道都会扮唔知咧？可能咧，财主俾佢眼前嗰啲紫色袍细麻布衣服蒙蔽咗佢只眼，所以佢睇唔到摩西同埋先知嘅说话，将摩西同先知嘅说话咧视若无睹。又或者可能系佢同时间咧被佢嗰啲奢华宴乐嘅生活咧充塞咗佢只耳咧，所以咧佢对于先知同埋摩西嘅警告咧都系充耳不闻嘅。亚伯拉罕就认为，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就算叫拉撒路翻去警告佢嘅时候，佢啲兄弟嘅反应都可能话：唔好吓我啦，讲笑啫系嘛？摩西同先知讲下啫。如果摩西同先知真系讲真嘅，喂，我哋而家就唔会大鱼大肉啦，我哋而家就唔可以咁荣华富贵啦。拉撒路，你翻去啦，唔好搞我啦。在创世之初呢，其实狡猾的蛇呢都是用类似的语气这样来到去试探夏娃的。上帝真的不给你吃树上的果子吗？不是所有树上果子，是果棵不吃得，吃了会死的。上帝说：蛤？真的会死吗？你见过人死没啊？你见过人吃了死没啊？梗系未啦，因为夏娃先至系第一个。咁可能唔死咧，就算其他人死，可能你唔死咧。咁于是咧，夏娃面对住呢一个美食当前，色香味俱全，兼且有提神补脑嘅作用，因为人智慧增长啊嘛。咁于是咧就夏娃咧就扮无知食咗先啦。第二位财主代表着这种态度，知道就当不知道，未发生就当没事。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面都是周围可见的。在三年前，大约三年前，有一架货车失事打横翻侧了，压了在一架新界的士的上面，拖行了50米，的士司机和5个乘客当场死亡。那位司机呢，货车司机的酒精测试是超标了3倍。大约两年前呢，有一位老师翻紧学的时候，准备去翻学校庆祝圣诞联欢会，参加圣诞联欢会。 在條路行行下啫，就有架私家車咧衝上行人路，就將佢撞死咗。嗰、那個司機咧，酒精測試咧係超標咗兩倍嘅。我哋會問乜唔知道酒後駕駛同埋食咗毒品之後駕駛咧，會影響咗駕駛嘅能力嘅咩咁？乜冇資料話俾大家知嘅咩咁？或者咧，嗰啲司機會諗，只要車禍一日未發生喺自己身上咧，呢啲警告咧其實都只不過係警告嚟嘅啫。又或者就算真係有事嘅時候咧，真係有影響嘅時候咧，佢影響緊其他人，可能唔影響我咧。所以當時候未到嘅時候咧，財主同埋佢嗰啲兄弟咧，佢哋都會繼續係馬照跑，舞照跳，樓股就一齊炒。嗰、那個黑蓋門蓋跑就由得佢啦。咁當佢哋要面對事情嘅真相嘅時候咧，就可能已經太遲啦。第二位財主嘅故事提醒我哋，其實咧，我哋可能都唔可以經常扮無知嘅。喺人生裏面好多事情咧，其實我哋知道嘅，我哋知道咩係錯，咩係對，我哋知道咩係重要，咩唔重要，我哋知道自己真正需要嘅咩嘢，我哋知道有啲咩嘢係其實可有可無嘅。我哋知道點樣對我哋身邊嘅人先至係好嘅，我哋知道點樣係佢哋受傷嘅，其實我哋知道嘅。所以當我哋仲未去到太遲嘅地步嘅時候，仲未去到追悔不及嘅日子嘅時候咧，我哋就翻翻去我哋知道應該點樣做嘅方向嗰度。好快，我哋又睇下第三位財主嘅故事啦。第三位財主記住喺第十八章嘅，我哋一齊揭去第十八章嗰度睇一睇。第三位財主咧喺第十八章十八節，十八章十八節，第三位出場嘅財主咧就唔係故事中嘅角色嚟嘅，係嚟耶穌面前問道嘅真實人物嚟嘅。如果我哋將呢位財主同之前嗰兩位財主去比較咧，我哋發覺呢位財主咧其實係相當完美，佢係好人嚟嘅，完美無瑕。佢嚟請教耶穌，你見到第十八節話咧，我做什麼事情可以承受永生咧？佢嚟請教耶穌做乜嘢先至可以得到永生？即係話咧，佢知道有永生呢回事，佢並唔係好似第一位財主咁樣咧，以為物質就能夠滿足曬所有需要嘅。你又見到當耶穌問佢律法嘅時候咧，佢話：我從細咧，從小開始就遵守曬噶啦。第二十一節，佢話：這一切我從小就遵守了。咁你就知道咧，其實佢唔係好似第二位財主咁咧，對於摩西同埋先知咧係視若無睹嘅。第三位財主嘅困難，可能係因為佢太過完美啦，佢太好人啦，不可奸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當孝敬父母，呢啲所有戒命都遵守咗啦。佢克盡己身，佢奉公守法，佢喺宗教上邊虔誠，同時間咧，佢官運亨通，仕途順利，好可能反映緊咧，佢係一個好有能力又好勤力嘅人嚟嘅。另外咧，你見到咧，佢亦都好富足，可能反映緊咧，其實佢係一個善於理財、投資有道嘅人嚟嘅。對於呢一個行為又良好、人品又好、又有能力、態度又優秀嘅人，有啲咩嘢唔可以透過佢嘅努力嚟到去得到嘅咧？有啲咩嘢唔可以透過佢嘅才能嚟到去達成嘅咧？所以咧，佢問耶穌：耶穌，請你話俾我知。我再做多啲咩嘢咧，我就可以得到永生咧。我再努力多啲乜嘢嘢，我就可以得到永生咧。点知咧，耶稣嘅回应就系话俾佢听：，你唔使再努力多啲咩嘢噶啦，你放低你已经有嗰啲嘢咧，去同人分享啦。咁你有好多嘢啦嘛，你同人分享啦，咁你放低佢啦。 耶稣这个答案是出乎了这位财主意料之外的，也都是难为了他。啊，我的能力是我几经磨练而得回来的，我的品格是我经过忍耐试探而得回来的，我的学位是挨更抵夜这样读回来的，我的成就是我努力拼搏得回来的，我这么辛苦在这个过程里面累积这么多东西，有哪个可怜过我？有哪个比过我？所有东西都是我辛辛苦苦血血汗汗这样得回来的，我累积所有的钱每一分每一毫都是有我的血和有我的汗，一切的成果是这么辛苦去得回来的，为什么要勤劳的人来到去津贴那些懒惰的人？为什么要奉公守法的人来到去承受那些 胡作非为的人所产生的烂摊子？为什么不是奖励好人的呢？为什么反而要好人付出更多的？在第三届基督教文化节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崇基一位早期的师兄回来做主题讲员，他是香港大学中文系的荣休教授陈耀南博士。陈博士一述，他出世不够一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交了给其他人来到去抚养长大，从小就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他读完小学，跟着读完中学，读完中学跟着就读完大学，完成他的博士学位，他继续研究中国文化，成为了才子教授，去教而优则演。所以我们曾经在电台和电视听过他主持的文教节目，甚至是政论的节目。人到中年的时候，陈教授某一次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他很有感触。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这样讲的：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陈教授说，这一句圣经对他来说好像是暮鼓晨钟，发人心省，令他一生都受用。耶稣对这一位第三位富有的官说，哇，如果你可以放下你的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那你在世就会有百倍，来世就会有永生。对于这位富有的官来说，钱财是我辛苦赚回来的，房屋30年供回来的都不止，可能迟下要50年才供到回来的，妻子是我的，弟兄是我的，父母是我的，儿女都是我的，所有一切都是我的。当他困在我的时候，他就将自己和其他人分隔开来，他就在自己和其他人之间起着一个高墙，他渐渐呢，他就只可以在自己的私家泳池那里游水，而不能够在海滩那里跟大家一起嬉戏，他渐渐只可以在自己家里面玩他的名贵玩具，而不可以在游乐场那里跟其他小朋友一起追逐，他渐渐就只可以回去自己的豪宅，而不可以享受那一种村家过户、守望相助、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如果这位富有的官他根本不想要这些，他也不享受这些的时候，那永生对他来说要来做什么呢？当这个官垂头丧气地走的时候，可能因为他终于遇到挫败了，他终于遇到有一件事情不是他再努力多一点就可以得到的，他终于遇到有一件事情不是透过他的本钱是可以得到的。看到第三个官的时候，第三个财主的时候，我们会见到好人和永生都失诸交臂的时候，其实是挺可惜的事。最后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那个了， 最后一位财主记载在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的这位财主，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都读过了，他有名的就叫做撒该。他呢就想见到耶稣经过，就想来看看耶稣。于是耶稣呢就去他家作客，于是呢他就跟耶稣开始了一段的关系了。这位财主他是一位税吏长，无论当时的犹太人基于他们的民族感情，他们几不喜欢这些为殖民地收税的人都好，但是他们都不能够拒绝这位官的官威，因为他们都不可以说这样我就不给税你，他们都不能够否认这位官的赚钱能力非常高强，他的确是盆满钵满。最后的这位财主，如果我们从字里行间来看呢，似乎他对耶稣非常之有兴趣。路加福音是这样描述他的，十九章四至到五节，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他这么大动作呢，搞到好像做场大戏咁，要爬埋上棵树嗰度。喂，你估下自己咩身份啦？咁竟然纯粹系想睇下十九章三节嗰度话，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佢似乎咧同耶稣惺惺相惜，耶稣咧主动提出去佢屋企作客。喺佢哋嘅相遇里边咧，你会发觉好奇怪嘅。你有冇发现咧？他跟耶稣之间，耶稣没有要求他做些什么，是吗？耶稣没有要求他做些什么，但是你看看第八节呢，他就主动提出，主啊，我将我一半分给穷人，如果我呃过哪个的话，我就还他四倍。另外你又发觉呢，其实他自己本身也都没有向耶稣提出什么要求的。不是他主动叫耶稣喂嚟我家啊，我家这么有钱，他没有向耶稣提出什么要求的。甚至呢他说了之后呢，他都没有跟耶稣提出什么要求，说我分一半给穷人。但是呢你看看第九节呢，耶稣就主动宣告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究竟他们两个之间发生什么事呢？你想想，如果俾第三位财主咧，头先嗰位咧知道呢个故事咧，你估佢觉得点啊？唔公平，咁唔公平都有噶。你点解会要求撒该分一半俾穷人，咁就搞掂？但系点解你要求我分晒啊？咁耶稣可能话俾佢听，冇啊，我冇要求过撒该分一半，一半都冇要求过，系佢自己主动话咁样做嘅啫。咁，但系真系唔公平啊嘛！你对我同埋对撒该，点解有两个对该撒点解有两个唔同嘅要求嘅咧？如果第三位财主认为耶稣系唔公平嘅话咧，好可能佢仍然用紧佢嗰种做生意嘅角度咧，嗰种思维咧。来到理解紧耶稣跟人相遇那种的性质。我们试试看看，想起去第三个财主跟耶稣相遇的故事。他跟耶稣相遇呢，其实是一场交易来的。财主觉得自己本钱丰厚，于是呢他就来耶稣面前问耶稣，喂，开个价，我想要永生。那耶稣呢就喂，叫我开个价，看看你有几大几多实力先咁咧。跟住咧，财主就话我好劲噶，嗰啲律法咧我全部守晒噶啦。咁，居然系咁啊！咁就开天杀价咯。咁财主咧就连落地还钱都唔敢。咁于是咧就挫败咁样放弃咗呢个交易啦。最后嗰位财主咧，佢争取紧一个同耶稣相遇嘅机会。你见到佢唔系嚟要同耶稣交换啲咩嘢，你亦都见到佢有钱啦，佢 有名望啦，有官啦。佢唔系嚟向耶稣攞多一枚嘅勋章，令自己锦上添花。佢纯粹系想嚟睇下耶稣系边个嚟嘅咧？有冇机会同耶稣接触一下咧？有冇机会同耶稣交个朋友咧？超乎嘅所想所求，耶稣竟然停低落嚟，为咗佢停低落嚟，去同佢交个朋友。耶稣竟然唔嫌弃，伸只手出嚟握佢只手。耶稣竟然屈身光临佢嘅舍下，或者就系呢一份恩宠咧，触动咗最后呢一位财主嘅良知。我是边个呢？其实我是边个呢？耶稣竟然肯咁样样嚟到接触我，天地嘅主竟然咁样样肯嚟到去睇我、望我，其实我是边个呢？我值得咩？呢一份嘅触动，或许令到财主佢醒觉到，其实佢都系同其他人一样赤身嚟到呢个世界上，佢本来都冇带啲咩嚟，佢今日所拥有嘅其实唔单止系佢个人努力嘅成果，系有好多人自愿或者不自愿咁样样咧付出过嘅，甚至系有啲人咧为咗佢嘅拥有被牺牲过嘅。佢所拥有嘅有自己嘅血同埋汗，其实亦都有其他人的血和汗，甚至是有那些被他牺牲过的人所留下的眼泪和留下的伤痕。跟耶稣的相遇，最后一位财主他被耶稣的接纳和恩慈融化了，他不再好像第三位财主那样困在自己的里面，他开放自己嘅屋企俾耶稣嚟，开放自己嘅心灵，跟住咧，耶稣就宣告救恩就进入呢个家里边。我哋听完路加福音嘅四位财主嘅故事，唔知道对我哋自己有啲咩感想，有啲咩嘅体会？或许佢描述紧我哋唔同人在信仰上面、信仰路途上面的不同的阶段或者不同的态度。第一位财主的阶段可能我们曾经遇过的。蛤？有的吗？什么我们有多过我们的物质需要的东西吗？什么我们有信仰的需要的吗？有的吗？没想过哦。曾几何时我哋都系咁样样嘅，或者某啲阶段我哋都系咁样样嘅。第二位财主可能亦都系我哋另外一个阶段。乜真系咁嘅咩？真噶？讲下噶咋系嘛？你哋讲下噶啫。你哋信耶稣嗰啲咪就系信咯。真嘅？唔会嘅。得啦得啦，你继续做你嘅嘢，我做我嘅嘢。可能我哋都曾经试过喺呢啲阶段。第三位财主，或许我哋曾经都系咁样样嘅。哇，我系好人嚟嘅，我系好人嚟嘅，好人，上帝应该奖我啦，系嘛？有乜理由嗰啲衰人咧？即系咁样样咧，举手决志，跟住又话赦免晒乜乜乜乜，好唔公平啫！我系好人，我应该得到先过佢哋啊嘛。可能我哋曾经有过呢一啲嘅阶段，你谂唔通嘅你啲嘢，咁都得嘅咁。我哋呢啲先至系即系值得奖赏啊嘛。我哋终有一日，又或者我哋已经都进入过去第四位财主的阶段，我们会醒觉自己，其实我是哪个呢？其实我所谓的聪明才智 我的学识，我所有的钱财，我所有的一切，其实又算得是什么呢？相对于我里面自己的缺陷，我里面在人生过程里面那些的事情，我们的遗憾，我们的伤害，在天地的主面前又可以怎样呢？于是呢，我们某一刻，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说，上帝啊，其实我知道我没有可以来你的面前来交换什么东西，我也都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告诉你，就是我可以否认你的存在。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只是因为你是上帝，因为你是创造我的主，我只是想跟这一位创造我的主呢，来到有这个交往，来到有这一份的关系。愿上主的说话成为大家的祝福。